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外长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威胁和危险行为表达了严重关注，并承诺加强该地区的海上安全。澳洲外长王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了这次会谈。四位外长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我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重申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透过武力或威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声明中，部长亦对南海争议岛礁的军事化以及威胁和恐吓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包括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布林肯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我们正通过加强海上安全以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开放的印太和印度洋区域。他说这个意味着加强整个地区合作伙伴的能力，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水域中发生了什么事。礼拜日，美国谴责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的火箭弹袭击，该袭击造成一个足球场上的12名儿童和青少年遇难，并引发了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亦指责真主党发动了这次袭击，并表示将严厉打击这个伊朗所支持的组织。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加沙战争以来，中东地区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礼拜六这次最新袭击令人们担忧该地区将爆发更广泛的冲突。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袭击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这个是他们的火箭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射的。白宫还说，自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就这场可怕的袭击进行讨论。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说，他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冲突升级，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礼拜一，来自五大洲20几个国家的数十名议员抵达台湾台北市，参加即将在礼拜二举办的峰会，这个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多个国家的议员透露，中共外交官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台湾峰会。这些议员来自世界各国各政党，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这次峰会中，台海稳定将是首要议题，议员亦将讨论科技安全问题。 IPAC 行政总裁菲伦德表示，过去几日来自中共官员的压力前所未有，有人有组织地试图阻止议员到台湾参加会议。一位议员告诉美联社知，中共外交官给他的政党领袖发信息，要求阻止他前往台湾。还有议员收到了中共外交的电话，告诉他知不要去台湾，称台湾由一位冒名顶替的总统管理。当他拒绝时，中共外交官表示将他的决定报告给中共大使馆知，但议员说这种威胁手段只会令他们更加坚定地参加峰会。刚刚过去的周末，委内瑞拉举行了总统选举，礼拜一凌晨选举结果出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各自宣称获胜。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在电视声明中说，马杜罗获得了 51% 的选票，击败了获得 44% 选票的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该结果是由 80% 的投票站统计的。他补充说，由于选举数据传输系统受到黑客攻击，结果被推迟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对这一结果提出异议，他们表示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在周末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 70% 的选票。 呢次选举的多项出口民调都显示反对派会获胜。选举结果出炉后，正是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严重关注公布的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他呼吁点票过程透明化，并说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这件事，并将作出相应回应。日前，中国湖南省因连日暴雨，多地传出灾情，长沙市火车站水浸，滨州有三个村落与外界失联。台风格美礼拜六下午进入湖北境内，强度持续减弱，但仍为当地带来暴雨。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湖南滨州知兴市多个乡镇因遭遇特大暴雨，部分站点24小时降雨量突破湖南省历史纪录。受这个影响，地处深山的白面山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当地10个村中有8个村断网断电，和外界通讯中断。此外，湖南省长沙市火车站516沿线礼拜日出现大量积水，深处没过行人膝头。湘潭市亦竹河镇郭家桥新塘村四身堤喺礼拜日晚上八点几缺口，至礼拜一凌晨3:58，缺口已经扩大至77米。此外，衡阳爆发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至15人，仲有6人受伤。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疫情，真实受害情况可能比通报更加严重。日前，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国旗必须完全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上个礼拜五，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全美国旗帜法。该法案在去年11月已经由参议院通过，现在据信已经提交给拜登总统。法案由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联合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只能够采购完全在美国生产的美国国旗。目前，联邦规则要求政府购买的旗帜必须含有一半美国材料。美国由海外入口了1,000,000,000的星条旗，多数来自中国。法案的发起人说，现在是让代表美国旗帜真正源自美国的时候了。柯林斯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国旗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决心和价值观的象征。为了尊重它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只应使用完全在美国生产的旗。法案支持者今日对美联社表示，他们预计拜登很快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礼拜一，路透社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7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可能连续第三个月下滑，由于房地产危机和就业不稳定拖累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预测，中共政府将实施新一轮房地产支持政策措施。根据对31位原经济学家调查的中委预测，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预计是 49.3， 低过6月份的 49.5， 可能连续第三个月低过 50% 的荣枯线。调查报告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消费领域尤其令人担忧。由于通货紧缩压力迫使企业大幅削减汽车、食品、服装等所有商品的价格，零售额增长跌至18个月以来的最低位。虽然中共国家发改委上个礼拜宣布将发行3,000亿人民币超长期国债，其中一半将用于支持消费者以旧换新计划，但这笔资金被认为太少，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因为这个只是相当于经济产出的 0.12%。 今日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用于防空系统、火炮、迫击炮以及反坦克和反舰导弹的一系列弹药。 该一揽子计划包括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为长期合同提供15亿美元资金，以及由5个大楼库存中提取并立即提交的2亿美元军事援助。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话：该计划为乌克兰提供关键战斗能力，包括防空拦截器、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火炮同迫击炮弹、枪炮、反坦克导弹同其他反坦克武器。此外，国防部仲宣布了大量的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以长期支持乌克兰的防御。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是敦促盟国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频繁的导弹同无人机袭击。礼拜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州长表示，俄罗斯礼拜六及礼拜日夜间对该地发动袭击，造成5名平民死亡，15人受伤。礼拜一，南韩国会议员引述南韩国家情报机构的话称，今年5月发射侦察卫星使用的运载火箭似乎得到了俄罗斯的帮助，这一次发射以失败告终。北韩曾经表示，他们在发射该卫星时首次使用了液氧煤油发动机，携带这颗万里镜11号侦察卫星的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分钟后爆炸。但南韩国家情报院在礼拜一的简报中话俾国会知，无迹象表明北韩为携带卫星的火箭研制新型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很可能是由俄罗斯获得的。国家情报院曾经表示，去年11月，莫斯科还帮助平壤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之前2个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罕见地访问了俄罗斯，普京总统承诺帮助金正恩建造卫星。普京今年6月回访平壤，双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和北韩否认有武器交易，但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礼拜一，英国研究机构英中透视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该报告批评伦敦国王学院流士中国研究所与中共关系密切，尤其是来自中共的资金用途值得关注。报告指出，流士中国研究所是英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99.9%的资金来自香港单一捐赠者卢鸿伟。刘鸿伟曾经在伦敦国王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向国王学院捐赠了至少1100万英镑。刘明伟曾经担任香港政府顾问，并参与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在一个由中共统战部门监督的组织内担任正式职务。英中透视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的条款和限制，刘氏是否对研究所负责人的任命有任何要求，以及刘氏与研究所的具体合作情况，但是国王学院没有披露这些信息。英中透视之后向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提出申诉，信息专员表示支持国王学院的立场。英中透视已经向初级法院起诉刘氏中国研究所，以进一步争取信息公开。